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31-39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这个第31-39的经文，这个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了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将宰着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义，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死是生，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好，谢谢，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基督全然顺服你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为了我们的罪摆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主，我们求主怜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跟随主你的时候不在黑暗当中行，因为你是世界的光。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行在你的光中，让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的生命是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让复活的耶稣成为我们复活的盼望。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话语当中奇妙的恩典，除去我们里面抵挡你的心思和意念，你亲自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让人遇见了我们就遇见了生命，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八章的31-39的经文。那么这段这个经文呢，一般的学者都是认为呢，这是罗马书的一个高潮了这个第八章结尾的时候。因为这里面主要的信息呢，就是讲到一个基督的爱，或者是神的爱，是永远不会与我们离开我们的。那么，并且呢，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基督的爱呢，是可以得胜的。那么保罗在这里面他使用的是基督的爱，有的时候呢是用这个神的爱，是互相来换的。这个没有问题当这个基督，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呢就是神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6-8章的经文，他是阐述当一个人因信称义的那一刻起的，他的生命呢就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成圣的一个阶段。那么并且在第八章的时候呢告诉我们，我们成圣呢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是顺从这个肉体的一个情欲了那我们呢是与基督呢是一同受苦的。那为什么是一同与基督受苦呢？那有人在问，基督徒可不可以不受苦呢？不是在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基督徒所行的呢，你必定是和与这个世界所行的呢是完全相反的与这个世界呢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说呢，保罗在这个第八章的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呢，是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呢，就不足介意了。”那保罗在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讲了这个受苦，那保罗讲到受苦的时候呢，这个他也说，他在二十八节他讲到，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是得益处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按照主的教训来行事为人的话，这个我们是会这个受苦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到底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呢？那么我们借着这个上一段经文的分享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看待受苦也好，或者患难也好，我们必定是要用个永恒的眼光来去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也好，苦难也好，患难也好，要用永恒的眼光。那如果说是我们是用地上的眼光，地上的价值观来看保罗从这十八节开始讲的这些经文呢，我们很难领受到神里面透出来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恩典的。所以说当我们在读这里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能是用一个地上的眼光来读的。那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这里面丰富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祝福和恩典的。那我们会读了半天，如果我们用地上的眼光来读的话，我们读了半天也读不到其中的一个丰盛的。那么我们可能是引用一些经文了，我们只是唱唱高调而已了。那记得这个，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我是参加这个方舟团契的一个查经的。那方舟团契查经的那天这个查经的经文呢，是正好是讲路加福音当中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啊。这个来问耶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呢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了。那么施洗约翰呢就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了。他们问了一句话，他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那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弥赛亚我们都认为你是弥赛亚，对不对这个你对这个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受苦，你好像什么没有什么作为嘛。你好像什么反应也没有，那基督怎么没有把他这个从这个监狱里面那个救拔出来呢？是不是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地上的眼光来看，用这个地上的价值观来看，都不能解释清楚的，因为人总是觉得这个约翰他在地上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对不对？受了这么多的苦。他为主你自己摆上这么多，而且最后我们也知道他人头落地了，对不对？那你用这个地上的价值观你去理解，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后来说过一句什么话他说妇人所生的怎么样，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么这句话，耶稣讲的这句话，你只有用永恒的一个思想才能够明白主耶稣讲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用地上的眼光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越读越没兴趣的什么受苦这逼迫这是对不起这个你用这个地上的眼光来读，我们没有兴趣的因为和我们平时这个从世界上领受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是用永恒的眼光去读，我们就会发觉这实实在在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保障是一个可靠的一个应许。那保罗在这段这个上一段经文当中，他不仅仅是告诉了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也告诉我们我们信主呢其实是在神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那神预定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呢，是借着基督的生命呢我们可以得生命的。那并且呢，神不仅仅是让我们称义那么更就 要我们怎么样得着基督要给我们的一个神的一个荣耀的那么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一个作为，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神的预定和预知并不影响我们传福音的。那有人说反正这个神有预定和预知嘛，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嘛？不是多此一举嘛？不是的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你这个人呢是神所预定的是预知的，所以呢我只向你传福音，没有的 这个预定和预知在神的一个主权啊，在神那里面。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样？就是大使命，我们就去传啊，我们要去传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不要因着好像是哎呀，我们读到好像这个有预定和预知的这个信息以后呢，啊，我们好像这个反正不要传福音了，人自动会这个，反正所以神会要他信主了，对不对？啊，我们千万不能要这样理解的啊，这样理解的话呢，一定是走偏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借着这个刚刚读过的经文呢，这次序呢，来分享这个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呢，谁能抵挡神的儿女呢？第二呢，谁能控告神的儿女呢？那么第三个呢，谁能隔绝基督的爱呢？第四个呢，是靠主得胜有余的这样一个名证。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这段经文当中，他使用了很多的问题的形式来阐明他的观点的。那么这些问题其实都不需要回答的这个答案就在这个问题当中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把这个保罗的五个问题浓缩为三个问题三个小标题那么最后呢是一个是保罗自己得胜有余的这样一个名证。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保罗生命当中他亲身所经历过主的爱的。那么他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爱呢胜过患难的。保罗在这些问题当中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患难当中呢神是他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也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主的爱呢可以而且得胜后面还是怎么样有余。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31节谁能抵挡神的儿女呢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话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既是这样是保罗在 前面的经文他讲完以后呢他现在有一个结论在第八章他讲了很多但现在此时可能他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呢并且也预定这个效法儿子耶稣基督的呢使他们称义得了神的一个荣耀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所安排的神所拣选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么言下之意呢既然是神的拣选神的安排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有的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还是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的他是告诉我们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保罗的意思并这个显然不是说有了神的帮助以后呢就没有人来抵挡我们了因为这个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没有人来不会的这个事实上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如果说你照着圣经的话来行出来的话你必定会受到极大的反对的在这个不幸的一个世代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是里面的罪那么还有撒旦圣经告诉我们还有执政的掌权的掌管幽暗这个世界的以及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都会来反对基督徒的那保罗的意思就是应该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害怕的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当中告诉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是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第六章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有一副军装的我们是基督的精兵的好我们来看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它翻译的比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呢它是更进一步了那这个帮助在原文当中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一切的好处那帮助呢好像还是有点欠缺那帮助呢好像是以你为主我来协助你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的好处就更进一步了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是假设的真条件句真条件句那么就是说神总是为我们的生命的益处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那意思真实的大能的神呢他是在为着我们的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当然就是帮助还是稍微欠缺一点我们还有需要什么害怕呢那么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最害怕听见的是什么话以色列人呢最害怕的听见就是说神说 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相反，啊，那就是神要与你们作对了，啊，旧约圣经常常啊出现这样神自己这样的话语。那我这些话语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啊以色列人呢，他悖逆了以后呢，神要管教他们来了，啊，神要管教他们，神做与他们作对了，啊，就神不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神不站在他们这一边的时候呢，往往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悖逆。而这里的神说，啊，我要帮助你，啊，我是为着你，没有人可以来阻挡你们。我们这个记得在这个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这个神对约书亚说，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哇，这句话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听了怎么样？非常高兴，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不是指的弟兄姐妹啊，是指的仇敌啊，啊。但是好像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你要谨守一切的律法，不可怎么样偏离左右的。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遵行神自己的话语，啊，这无一人他是指的是仇敌啊。那神对这个约书亚说的话呢，也就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说的话，啊，因为我们是自己神所拣选的，啊，我们是他拣选的嘛，啊，神必定是帮助我们的。当这个环境非常糟糕的时候，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你究竟在帮助我们吗？啊，神，这个你还在我们这一边吗？啊，那我们要真心真意的这个相信神，相信神的话呢，神就在我们这一边。啊，神讲得非常清楚啊，无一人能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就是你的仇敌啊，没有一人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的有一个人叫这个大卫王，对不对？啊，他被扫罗在追杀的时候逃到山洞里面的时候呢，他仍然怎么样，在那里怎么样作赞啊，作诗赞美神，在那里敬拜神嘛。啊，这诗篇这个57篇啊，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他被人家追杀的时候还在那里作诗，啊，来敬拜神，因为知道他怎么样，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的。如果他不相信神与他同在的话，那他就不会在那里作诗赞美神了，啊。我们常常的时候想，哎呀，我信主以后，我为什么被人家追杀？他难道神你不知道，你不可以让这件事情不发生吗？但是我们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他在这个山洞里面作诗赞美神。有一个人啊，这些真人真事啊，叫弗雷德克啊，这个诺兰啊，他是一个这个英国的基督徒啊，他是热心宣教的啊。那么在北非的这个期间呢，他有一段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他在北非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呢，受到敌人的一个追捕的。那么这些敌人呢，往往是当地的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群体，或者是出于宗教的一个仇恨呢，来要把他除灭掉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敌人呢，这个追踪他的人呢，得知啊，这个诺兰呢，他这个行踪以后呢，便展开追捕了。他就开始拼命的逃，啊，他翻山越岭，啊，这个穿越这个沙地与这个岩石，那一路上呢，是这个脚步急促，口干舌燥，身心疲惫。那么他极力呢寻找一个藏身之处，啊，只是为了这个躲避致命的一个追杀。那么终于呢，他在这个奔跑的途中呢，他发现了一个山洞。那么呢，他也毫不犹豫了啊，这个人在逃亡的时候，这个看看总是这个对这个哪一个地方可以躲避一下最敏感的。他看见一个山洞，就毫不犹豫地钻进去了。那么他就靠在这个洞壁上面，大口的喘气，心中充满了一个恐惧。那么他知道这个敌人马上会这个赶到的，而这个山洞太浅。那躲藏了明显的这个效果是并不理想的，啊，那么他认为呢，这次呢是凶多吉少了。那么当他这个紧紧的靠着山洞里面这个岩石里面屏住呼吸，几乎是放弃任何求生的希望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神迹呢就发生了。那么他看见一个不起眼的小蜘蛛啊，这个从洞口呢，这个从一角呢，他就是缓缓的这个爬出来了。那么然后呢，开始在那里这个结网。诺兰的这个内心苦笑， 他觉得这个东西和我自己的命运有什么关系呢？他也这个没有打扰他，他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啊。这个他因为他束手无策了啊。那么几分钟之内呢，这个蜘蛛呢竟然在这个洞口呢接了一张完整的而且细密的一个蜘蛛网，横跨整个洞口。那么看起来呢，就好像是许久没有被人这个接触过的这个样子。那不久之后呢，这个追捕的这个脚步声呢就由远而近呢是来到了。那么他们这个已经追到这个洞口了，他们停下来了，他们看了看这个洞口，那他们在讨论这个是不是诺兰呢可能在藏在这个洞里面啊。那诺兰在这个里面这个已经是这个啊心脏是猛烈的在那里跳动了啊，是等待这个被他们抓捕被发现的那一刻了。然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啊看见了洞口这个完整无破损的一个蜘蛛网以后呢，啊，有一个人说，他说不可能有人进去的。那么这个蜘蛛网，这个连一丝缝隙都没有啊！要是人进去的话，这个网老早破了嘛，对不对？那于是呢，他们转身离开了，继续向别的地方来追捕。那敌人离开了以后呢，啊，这个诺兰呢，才缓缓地从地上坐起，他眼中呢充满了一个泪水。他对神的一个保守的惊叹和感恩，他望着这个那张蜘蛛网呢，那他在那里轻声地说，他说有神的地方蜘蛛网就是墙，没有神的地方怎么样，墙不过是蜘蛛网。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神啊，我们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处处可以看见神的一个安排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向我们显明了一个真理，神若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神会他运用各样的一个奇妙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走在神的一个道路当中，所以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坚持真理，对不对？我们持守真理，我们会遭到一些反对的，但是当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那么没有一样人事物可以来抵挡我们的，我们是走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我们来看32节，神既不爱惜他儿子，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都知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神爱罪人的爱是超过了爱基督的。神愿意舍弃他的儿子怎么样，是为了我们得永生的。这个爱超过我们的想象的，起码那一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的时候，神爱我们这些罪人的爱是超过爱他这个耶稣的儿子耶稣的。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却定义将他怎么样压伤使他痛苦，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今天这个如果是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受了点委屈或者是在外面受了吃亏了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想替他出头啊，对不对？你凭什么对我的孩子这个样子的？我原来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说有人骂我，我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呢，谁要骂我的孩子，我告诉你们我对他不客气的。那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都是这种心态呢？但是神愿意舍弃他的儿子怎么样，是爱为了爱我们。我们应该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保罗在这里他用这个使用较大到较小的一个论证法来说明问题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神把最昂贵的礼物，也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为了我们死那么他这个还有什么不把这个次等的这个礼物呢给我们呢？如果说我们当中的弟兄在一个高级的一个手表店里面为他的太太买了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手表，对不对？那么你作为弟兄，你会拒绝为你太太买了一个精美的一个盒子吗？装这个手表的盒子吗？ 如果你拒绝这个你手表也送了，你这个盒子不太愿意送的话，那这个是非常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个是荒谬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是不可以想象的，啊，你这么贵重的一个手表都送出去了，你这个外面的盒子为什么不愿意这个一起啊送给他呢？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神没有说，因为神愿意给我们贵重的，他也愿意给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所有的东西，神没有这样说的。他所供应的是一定是在我们生命的道路当中所需要的，所拥有的。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这个贪婪的啊，因为你贪婪他，神也满足你了，不会的。神反而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怎么样，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那这里神呢，似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法庭上，啊，把我们带到了法庭上，好像我们在这个神圣的一个法官面前了。那检察官不是别人，正是控告我们的这个撒旦，啊，但是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辩护律师，就是基督。基督本来就是在神和人之间，他是做中保的，而且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现在仍然在神面前怎么样为我们来祷告。保罗在这里使用的是将来的一个时态，啊，是在讲将来的一个情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啊，显然撒旦在控告我们了，啊，但是呢，是因着这个我们这个有的基督呢，这个控告呢就不根本不成立的。啊，因为我们是神他自己所拣选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而且呢，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了这个称义了，我们是因信称义，已经称义了，是不可撤回的一个判决的。但是事实上，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知道这个有不这个啊，有这个我们会受到这个一个控告，特别是撒旦，啊，撒旦会对我们里面的良心来提出控告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得救以后呢，我们的良心怎么样也活过来了，啊，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罪的东西。那么撒旦知道以后呢，就假冒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断的会控告我们的，啊，那么这是撒旦所运用的一个伎俩，会使神的儿女呢非常痛苦的。那么因为有些神的儿女他不会分辨什么是圣灵的责备，什么是这个撒旦的控告，所以说呢活得非常痛苦啊，也不敢拒绝撒旦的一个控告。那撒旦呢总是实行控告的，于是神的儿女呢就接受了撒旦在他们心里面的一个控告，啊，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控告了以后呢就在神面前爬不起来，在人面前也爬不起来，啊，因为良心非常软弱，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了解撒旦的一个手段，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来区分，我们要区分圣灵的责备和撒旦的控告的区别。那有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去分别的，那圣灵的责备怎么样，他是责备你啊，把你带到这个神的面前来去的，啊，让你的生命是得到更新的，啊，是为你的生命的益处的。而撒旦的这个控告怎么样，要你灰心啊，要你这个远离神啊，要你甚至要不要你这个来服侍了，啊，有圣灵的责备呢，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刚强，啊，而撒旦的这个控告呢怎么样，他是老实告诉我们算了吧，哎呀，这个你不要服侍了吧，就算了吧，啊，总是那是泄气的东西，啊，圣灵的责备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的不断的成长，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那么这里面这个三十五节这个节当中他讲了很多很多，啊，第一项是这个患难吗？那么原文当中的患难呢啊，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他也可以理解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烦恼，啊，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这个光景呢是被挤压，就受到这个很大的压力，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约伯，啊，约伯曾经在这个五章第七约伯曾经在约伯书五章第七节他说人生在世必遇着患难，
如同火星飞腾。中国人自己也有俗话的啊，人生不如意事怎么样，十之八九，啊，人生总是会遇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和磨难，啊，没有一个人生是常常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甚至有一首歌，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没有长蓝的天的，啊。那么第二项是困苦，困苦原文当中的它是个狭窄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很多事情啊，被很多困苦这个包围着。好像这个人被这个啊挟持在一个监狱里面，是被压制着，啊，或者是你在这个在医院里面啊这个躺着，你也不能到其他的地方啊，你只能在待在这个地方被捆绑在那里。那而且生活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啊，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工作当中难处的时候，或者是很多事情这个不如意的事挤在我们身边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真的是活得好累啊，啊没有这个啊回转的余地。生命被束缚了，好像这个被囚禁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约瑟，对不对？有但以理，啊，这个有使徒保罗，这些人他都有做过监狱的经历。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他们做监狱的时候怎么样？主与他们同在的。第三个是逼迫，啊，在当时的时候呢，已经逼迫已经开始就露苗头了。那么事实上，这个罗马的基督徒他是面临这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个逼迫了。那么后面的四项。饥饿也好，这个赤裸身体也好，危险也好，刀剑也好，都是逼迫的结果啊，都是逼迫的结果。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啊，写到这里面一共有七项的一个苦难，保罗呢其实已经经历过了其中的六项，啊，其中的六项。那么最后一项呢，刀剑呢是保罗那当时的时候是没有经历过，但是保罗其实是经历的，啊，因为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在罗马城外被砍头的。好了，那么这个三十六节呢，这节经文呢，它是引用这个诗篇的第44篇第22节的，啊，那么它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旧约的时节是这样，旧约这个是这个犹太人是神的一个子民，那么换句话说，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子民是常常处于在这种状态当中的，啊，弟兄姐妹，保罗自己罗列的这些苦难，啊，如果是我们的话，啊，我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无论哪一件事情我们临到其中之一的话，我们都会怀疑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怀疑你所相信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回事，啊，你这个神你到底爱不爱我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呢，啊，因为我们认为神爱我们的这个定义，啊，我们有自己就每个人有定义的，我们认为这个神的爱我们呢，必须要按照我们肉身没有一点点亏损啊，神赐给我物质的丰富，我们有这个定义，我们定义这个样子呢，才是神爱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定义神常常用地上的眼光来定义，来这样看的。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是不爱我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都有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经验，对不对？你明明有的时候叫他这个不要这样，那样这样，其实为了他一点好处，他说爸爸妈妈你不爱他，对不对？啊，我们常常用自己在地上的一个眼光来定义的，我们并没有站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的。如果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定义，神应该你这样爱我，神你应该那样爱我的话，那我就是主了，对不对？啊，那主仆的关系怎么样，就完全颠倒了。如果我们随着经历更多的神的一个信实，我们会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换句话说，当你这个遭受逼迫、遭受这个苦难的时候呢，其实你并不孤单的，啊，当你为这个主所摆上的时候，你受委屈的时候呢，啊，这个你会像这个约瑟一样、但以理一样、保罗一样，主与你同在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啊，这个罗马政府在这个逼迫这个啊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啊，有很多这个见证，有很多见证。他们走向死亡的时候昂首挺胸，啊，走上这个刑场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怎么样荣誉。这个人，啊，波利卡普是早期基督教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一个主教和殉道者，啊，他是坚定他自己的信仰的，啊，对异端的坚决抵制的，啊，这个他这个在审判的时候啊，也是激励了很多弟兄姐妹。这个罗马总督这个要求他否认基督，并向凯撒宣誓，那否则的话就烧死他。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怎么样，是称耶稣为主的，他要你叫这个凯撒为主，他 say no， 他是怎么样说的？他说86年来我一直侍奉他，他从未亏负过我，我怎能亵渎我的救赎主呢？换句话说，这些都不能使他怎么样与基督分开。如果他与基督没有这个生命的连接的话，他是讲不出这个话的。如果他没有看见永恒的话，他是不可能来殉道的。因为他只要很简单的嘛，一讲一句这凯撒是主，你就下来，你就不你免死了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讲出 这样的话的。但是他这个讲出这样真正铁骨的这个临别誓言，他的这个殉道呢，其实激励了很多无数的这个当时信徒呢，是坚守他们的一个所信的。第四个，靠主得胜有余的名证。第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在这里面这个讲的这个七种苦难啊，是被包围的这一种光景，但是保罗仍然在这里面说怎么样？是得胜有余的啊！我们要看这个第38到第49节，他用的不是我们呢，他是用的是我，他的经历过的啊，而且他这个是得胜有余，他在这个原文希腊文是一个复合词，是两个字加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用通俗的话，就是说超级的征服者啊。这种中文这里说这个是得胜有余啊。我们来看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啊，是死是生，怎么怎么啊，那这里面保罗好像在宇宙当中呢，是寻找任何一样东西可以使基督的爱使我们隔绝的啊。因为这里面39节上是高处的，是低处的，哈、啊，是别的受造之物啊。这个以防这个保罗好像这个自己好像在遗漏了什么东西啊，以是别的受造之物都罗列进去了，一句话都罗列进去了。都不可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但是呢，保罗好像是找了一大遍东啊，这个在宇宙当中这个寻遍了以后呢，好像一无所获，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这个隔绝我们与基督的爱的，啊，那么这里保罗讲到死亡了，他讲到怎么样，死亡依然做不到我们与基督怎么样的爱隔绝。保罗认为，死亡是我们与基督怎么样？马上真实的连接在一起的，这不是在保罗这些讲大话啊！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保罗在这里的唱高调讲大话，这是他真实的领受和看见。保罗自己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他自己讲到，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父啊、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的是要为你们是更要紧的。那死亡好像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说很怕，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什么样，他急着要结束地上的一个时光，要与基督这个真实同在。他在腓立这个他在侍奉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我最好是到这个耶稣那里去了。那按照他的这个思想，我们刚才这个读过他的这个话。按照他的思想，他更愿意在天上 与基督同在了。但是为了这个侍奉教会的原因，怎么样？他在地上。保罗为什么愿意去这个天上与基督同在呢？因为保罗确信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与基督好的无比的一个开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说，他怎么样想死亡的？他说死亡的毒钩呢已经被拿去了，死亡里面有一个毒钩啊。这个后来这个经文你去看，这个毒钩是什么呀？是罪啊！这个罪被谁拿去了？是被基督拿去了。我们要记得这个大卫在诗篇第23篇，他有一节经文，这个好像是应该写了。OK， 23篇这个第4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在这里表达要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表达这个死亡的幽谷。那么死亡的是死亡的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使用的什么样？死荫的幽谷，大卫没有这个没有说这个死亡的幽谷，死荫什么意思啊？那原文这就是死亡的一个影子啊，是一个影子。你谁会害怕影子啊？对不对？一个影子有啥好怕的呢？你说哎呦，我看到一个影子，我怕的，这个不应该，这个不应该。 可能这个影子是你自己的影子也说不定的，这个影子也不会杀了你，也不会咬你一口的。所以死亡的影子呢是没有办法摧毁你的，大卫在这里讲的是这个话，并且呢，好像你这个人生跌到一个黑暗当中的时候呢，仍然是怎么样与神与他同在，并且安慰他的。那士布真也说过，他说死亡不是一个房子，而是一个过道，是通往目标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个保罗说，我深信是完全的相信，问题是保罗是如何相信的呢？问题是保罗如何相信呢？保罗经历了。保罗经历的所有的这个遭遇，除了一件事，他写着这个这书信的时候，除了一件事，死亡没有经历，但是他马上要经历了，我们都知道保罗前面所写的一个遭遇，他都经历了，我们要知道，他曾经经历过被人鞭打的感受，对不对？他知道这个缺水缺粮的感受，他经历过这个海难的一个感受。遭遇过海难的，他遭遇过在监狱里被囚禁的感受的，他经历过被人唾弃、被人嘲笑的感受的，他经历过被人用石头打得差点死掉的这个感受的。而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经过这些以后呢，他还活下来。他说：“我深信神的爱呢是没有与我隔绝。”这样这个真实的见证，其实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进去的。并且存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我在过去的这个20多年的这个岁月当中我信主以后呢，但也有机会这个向人不断的传福音也有机会呢是安慰那些临终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基督爱的人和一个没有基督爱的人呢，在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呢。哎呀，怎么转不过来了？在人生生离死别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经历过的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听得懂了我在国内信主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呢，我的舅舅呢是带我去传福音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我的舅舅呢告诉我，他说 我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得了晚期的癌症这个那么看来呢这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他的这个问我是不是愿意和他一起祷告来去传福音这个跟他一起来为这个同事来传福音。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我看见他的这个同事了。那我们经过一些简单的问候呢，以后我们就直奔主题，因为这个时间不多了。那么我们就直奔主题，告诉他这个信耶稣的永生，这个跟他分享福音了。那么这个同事呢，这个好像是听了好像又没有听这始终不愿意接受那么在对话当中呢那我发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一直在这个抱怨，一直在骂人抱怨什么呢？他这个早年的时候就老早的就被分配到这个西北做这个地质勘探常年在外地，那抱怨呢？这个单位、这个公司呢，也没有给他好的一个职称和待遇，抱怨他的这个顶头上司，抱怨这个家人，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他这个在抱怨的时候，在骂人的时候他这个嗓门呢，比正常人的嗓门还要大，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这个马上要接触生命的一个人。我刚才进去的时候呢，我看到他是一个有气无力的一个人。但是呢，我发觉他骂人的时候呢，他抱怨的时候，里面的力量好像有出来了，就是整个这个世界都是欠他的，一个人要即将结束地上旅程的时候，他在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还在叹息，他在地上得的东西太少了，他说，我这个人很命苦啊，我在这个地上没有好好享受，我就这样生癌症要走了。我在想一件事情，即使你这个有再高的高官的官职给你升官的你收入再多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什么能够帮你的你说我还有多少套房子，我银行里面还有多少钱哪怕现在你再高的一个这个职称也没有用人生到了尽头还在那里比 你除了要耶稣还要什么呢？但是非常可惜，这个人我们去了两次以后呢，他仍然是不太愿意，不愿意归向主耶稣，结果在抱怨当中离世了，没有得救。另外一个呢，是我原来教会服侍的一个老姊妹，这个89岁的一个老姊妹，那么她来教会的时候呢，主日的时候，是非常敬虔的，主日的时候总是和儿子，因为她不能开车嘛，总是和儿子坐在这个第二排，第一排我是发觉这个没有人愿意坐的，总是这个坐第二排的，这对母子在敬拜神的，那我也知道她是这个已经得了这个胃癌了，已经得了这个晚期胃癌。那么这个老姊妹一直到离开世界前一个主日还在教会当中来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想起这个圣经当中雅各在临死前还扶着怎么样床头在敬拜神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包括圣经当中雅各，我们要看看一个敬畏神的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和神连接的人的一个生命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有一天呢，这个敬拜结束以后呢，这个第二天他的儿子呢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妈妈呢要我去一下，我才知道这个妈妈呢，这个苏州，我叫她这个苏州苏州阿姨因为她是这个讲苏州话的和我蛮相近的我们的言语但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终关怀的一个状态，就什么东西也不吃了，就是在那里等时间了。那我赶去的时候呢，我在赶去的路上呢，我一直在想，哎呀，这是个挑战了，是如何安慰这位老姊妹呢？如何去安慰呢？你说什么话好呢？对不对？我赶到那里以后呢，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老姊妹，对不对？哪里知道，我刚刚进入到这个病房的时候呢，这位老姊妹她眼睛放光，他大声地告诉我，他说：“朱传道，我告诉你，我准备好了，我现在在认罪悔改，我已经准备好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他说：“你放心，我一点不害怕的，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因为主与我同在。”啥？一个地上要即将要结束的生命的这样一个人，他倒过来安慰我，他说：“朱传道，你放心，我一点不害怕。”我还在想我怎么样安慰他了。在我是被我本来是要安慰他，但我是被安慰的对象了，在那一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除了感恩，我发觉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我差点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因为一个人在临终时候讲的话是最真实的话，我看到我们的神是那样的又真又活的，人可以靠着基督的爱，不害怕死亡。可以靠着他胜过死亡，是永远活着的。当这两个临终的人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基督的爱是那样的一个可靠，没有基督的爱的人是那样的一个可怜。基督的爱呢，可以让我们胜过这死亡，这是真实的，这是可靠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美好的经文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没有人能够可以控告我们，也没有人可以与基督的爱可以阻挡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为了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保障，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实在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再凭着感觉活着，而是凭着信心来依靠你；不是凭着人的声音，而是凭着你话语的一个确据；不是被眼前的困难所捆绑，而是被你复活的大能所托住。求主帮助我们一同走在你的爱中，一同来侍奉给你自己，来活出一个基督的一个香气，直到见主的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